感谢赞美主。我已经那个延迟了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我想还是要为这几位的婴孩来祷告。我想我若是说话不清楚，结结巴巴的，可能我会停一下，我是要把口水吞进去以后能够再讲，你们不要见怪。我们有三个家庭，今天要把他的儿女奉献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很轰轰烈烈的许许多多的活动，许多的工作，但是我自己常常就在神的面前思想，实在神是祝福这个聚会，祝福每一位每一个家庭真正依靠他，常常的亲近他。实在我们越看神越祝福，特别在每一个家庭赐给许多的婴儿们，也许多的神的儿女。那今天有高建修弟兄的岳女姊妹的高师母的家里，要把孙子要把儿子带到主的面前。另外就是一平弟兄给王平，一名弟兄给王平弟兄，来把他可爱的儿子奉献给主。以后有书卷给沈轩的女儿，是不是女儿？和他儿子要带到主人面前。我愿意借助这样的机会给弟兄姊妹们有一点勉励。我不是今天要做我生病的见证，昨天夜间起来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动，必须要把主的话有点交通。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十四节，看到十四节。那我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来用我的口来读神的话，也借助我读神的话来恢复我的舌头。但愿神的怜悯借我的舌头有一天能够舒张，如同撒加利亚一样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又活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人生，假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圆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人生，假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孩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手走没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你们在 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的。有两件的事情，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可以学习到。第一个，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学习一个榜样，这一个榜样就是谦卑的榜样，这一个榜样就是信靠的榜样。有没有哪一个做父母的忍心叫他的婴儿饥饿？我想特别做妈妈的，可能原来睡得很好，但是有了婴孩以后，稍微一动一点点的声音，你就醒起来，你要查看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是肚子饿呢，还是他有什么搅扰？所以我们若是谦卑像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我们的信心，若是我们信靠神，我们常常的就是简单单纯的谦卑的虚心的躺在我们天父的怀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躺在天父的怀里，我想他不会让我们饥饿，他也是会差遣天使视为安宁的来保护我们。我想小孩子是最小的，刚刚生的小孩婴孩可以说是最小的，但是在父母的眼中，在祖父祖母外公 外婆和家里的人的眼中，他乃是最大的。弟兄姊妹，我仍然说，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给我说，你要有雄心大志，要做大事。我在主的里面，在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就感觉到我乃是要在小事上忠心。我没有做大事，但是我们常常想象做大不是最大的。若是我们觉得是最小，别人看我们的，在他们的眼中看我们是最小的时候，也是最大的。 小孩子可以说是是无能的，他不能够爬，他也不能够除掉他天生要吸母亲的奶以外，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会哭，有时候有一点的微笑。但是每一个做父母的家里的人，甚至哥哥姐姐都看是最可爱的最宝贵的。这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天国靠着自己很有能力反而进不去，天国你觉得你是最大的你也进不去，因为天国的门是很窄，这个窄道只有在耶稣的里面才能够进去。当你今天有这三家的小孩子儿女要奉献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说，我们要像小孩子的谦卑，学小孩子的样式，这是主耶稣的话语，这是天国的真理。但是或许你看你说这个小孩子可能比较大一点比较可爱，这一个字是指着孩童讲的，但是这一个字也是指着婴儿讲的，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当时主耶稣刚刚的生下来，哪个牧羊的人去找他，博士东方的博士去找他的时候，就是愿起一个字，你要看见一个婴孩，愿愿就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一个记号乃是你我进入天国的记号。第二个，这里来是讲到我们对大人对孩童的，特别是做父母的对孩童的责任。在第五节里面，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主耶稣非常的注重小孩子，非常注重这小子，非常注意到这婴孩，所以他特别的说到要为他的名，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名的里面来接待这小孩子。这个接待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直都知道接待很普通的意思，但是这个接待乃是说承受，我要承受，我要拎，把这个小孩子拎在我的身上。另外在这里就看到有一个拒绝，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我们常常叫小孩子跌倒，小孩子绊倒，主也是说跌倒的事在这世间是免不了的。我记得我没有四个小孩子，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我们住的是水泥地，小孩子一开始学走的时候常常会跌倒， 小孩子的跌倒的时候，我就好像心就要跳下来。但是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留意到这个小孩子他会跌倒，在哪一个地方很危险，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跌倒，小孩子跌倒的时候，赶快要把他扶起来，赶快要去把他抓起来。我想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神把这许多的儿女交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责任的，乃是把这个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接受，但是我们需要留意，需要留意。第三个，我们不能轻看，不能轻看。在这里说，不要轻看这小孩子。还有在第十节，主也是特别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孩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人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位的天使在他的旁边，不然小孩子跌跌倒倒就很难生存。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天使在小孩子的旁边，我相信有。但是在这里我们常常就觉得小孩子有天使保护，我们就不要管他，我们可以去睡觉，我们可以就不做别的事情。这里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要看重，不可疏忽，一点点也不能疏忽。当他走路的时候，当他爬的时候，当他吃饭的时候，当他学讲话的时候，当他开始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我们常常有所就舒服。我知道有的不容易，小孩子不容易管教，但是神把这样的使命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注意，不可轻视。倘若他们跌倒，我们需要把他扶起来；倘若他们走没了路，我们需要把他们领回来。愿主耶稣给我们复活的使命显明在我们的言语上，显明在我们的脸上，显明在我们的行动上。小孩子非常非常的，不要看婴孩不讲话，不要看婴孩不会看我们的脸色，从生下来的时候，哪个婴孩就一个反应。若是父母不快乐，这个小孩子也变成不快乐。若是我们有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复活的美丽、主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我相信这个小孩子是变成可爱，也是将来是会美而又美的。弟兄姊妹，不要轻忽了我们所得的主耶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乃如要流露出来，流露哪个美丽，流露哪个馨香，流入哪一个温柔，让小孩子可以学习到。不但这样，乃是要在信心 爱心和主的恩典的里面，用主的话来养、来养育我们的小孩子。有人说养是容易，育不容易。小孩子好像一只的哪一个单纯的羊一样的，它是非常的单纯，但是很容易走迷了路，需要好好的在主里面、主的恩典的里面、主的话语的里面把他们培养。这是神所付托给做父母的责任。我不敢自夸，我常常有时候回想年老的时候，想到他们长大前人离开我们，更有许多的孙儿们，我就常常就想到，可惜可惜，我当初不知道如何的用我的笑脸，用我的慈爱的温柔的话语来跟我的儿女在一起。小孩子很怕我，因为我太严肃了，但是感谢主，你们确实不怕我，你们觉得我是很仁慈的。但是我后悔，常常这样想，当初不知道。但愿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特别今天愿意奉献在主的面前的这三个家庭，要尽我们所能的把主的话在主的恩典的里面养育他们。我相信神要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的聚会，有更多更多的许多要快要生养的母亲们，神要保守你们，祝福你们。好，现在你们愿意不愿意下来，或者站在那里就在下面都可以，你们愿意下来我们就一点的祷告。请两位，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祝福，以后我们会一一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把这些小孩子奉献给你。我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乃是你给我们所照顾的宝贝。主，我们在这时候为他们祷告，愿神借着你仆人的话来激励我们。从最小的开始我们就关注他，好叫他一生因着你自己话语的教导不失去他所走的路，一生在你里面蒙你自己的赐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候实在不知道教导，但愿你常常施怜悯，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直到如何愿你的话来喂养他们。也求你先喂养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喂奶给他们吃。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见证，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身体虽小，但是却是你所喜欢的。我们就像腓立比教会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愿你赐福我们做父母，不论是在台上无论在台下的，我们都一心一意仰望在你的慈爱中间，把我们的小孩领养到大，一生不忘记你的恩惠，一生走在你自己蒙恩的道路上面。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其实我是像上次感恩节，我就想，不是这个感恩节晚上特别想来做见证，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是在去年的感恩节的时候，五号兄弟第一次把我介绍到这个我们的教会来，当时我还觉得有点不太情愿，觉得碍于彭玉的面子不好意思不来。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不让我每个星期天，我如果不来教会，我心里就特别不踏实。就是前几个星期我的那个车钥匙丢了，一直没有找了一上午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来教会，我心里觉得特别难受。这个难受不是因为车钥匙丢了，因为没有来教会和兄弟姐妹共同来这个敬拜神，就觉得心里好像少了些什么东西一样。所以这个能够在感恩节来述说主的恩典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向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多来这个主在我身上做的工作，对我和我们这个家庭的恩典。还有上个星期呢，我听的那个我们兄弟的见证，还有一些感想。先说一个小插曲，那就是我在那个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有一个课叫自然辩证法。然后在这课上呢，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这个原因来了，也想不起这个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是很有名的，至少在那个上海这个学术界是比较有名的，他写了好几本书，但我想不起他，我知道只记得他姓黄，但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但他说的这个故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边。所以昨天上一个星期听见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有一次给上课跟我们讲说，在美国有一个医生，他有一天觉得不大对劲，他就去检查一下，结果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他是个医生，他知道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说这个医生呢事业很好，他如日中天，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还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房子里边都带着那 swimming pool， 所以说很成功。但是他投入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在他的工作上，所以对他的，尽管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他很少去说和他们去沟通。所以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得癌症，他也觉得很无助，实在是他是医生，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实在是走投无路，他觉得他就到教会去了，去祷告神，说就是和神祷告自己的这个罪过，说我你看看我在现在我连家庭也没要，我就只孩子也没过年，我只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治人病上，我觉得我很多的罪过，我生命马上就结束了，我确实有很多的罪过。结果奇迹发生了，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再去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这个肿瘤就消失了。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受震撼，他就从此以后呢，他就很顾念他的家庭，顾念他的这个妻子儿女，然后而且投入他大部分的时间去奉献给这个传授这个神的真理上去了。这个故事我听得很震撼，虽然当时我不认识神，但是确实深深的震撼着我。我觉得这个当时的感觉是这个神是真是神啊。而且我感觉我这个老师他肯定也是很受震撼的这种故事。 他虽然是个自然辩证法的老师，但他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想他肯定心灵上也受了一定的震撼。所以说但到现在，那我认识主了，我知道这个主的作为是在人的作为不了的时候，主来显示他的大能。而这个故事现在也经常提醒着我说，这人不能太自私，太仰仗自己。的确是和神的大能相比，人的事业再好，人的这个家庭再完美，有一些事情确实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带领我们。那我就说一下这一年多来神在我和我的家庭里的作为，很多事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说一说这个几件事。一个就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家从那 Kansas City 搬到这个 Sunny 这边来，然后来了以后呢，正好赶上 Daniel 上学，开始进 Kindergarten。 那是当时我们觉得很旁边就有个学校，应该是这些感谢主的恩典，应该是这些一切都是那个水到渠成的，顺理成章的事，很方便的。结果我们旁边这个学校因为生源不满，它就关闭了。关闭了以后，不得不到大约有 1.5 mile 以外的一个学校去。这样呢，史庄就成天跟我说，你说你看看现在丹尼尔上学了怎么办呢，每天三点就放学了。说了几遍我没在意，后来说的我有点烦了，我就说神会帮我们的。然后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去接他，史庄去接了一天，因为那时候八月份他已经肚子比较大了，去了一天实在是很难受，说走了老远，走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说实在是受不了，那我就去接了一天，2:30就从单位上跑出来，然后去从学校接了回来，再回去上班。我是这倒没什么，但是我心里觉得很不踏实，因为在这个工作我刚来这个工作，刚来这个公司不太久，也不太熟悉，我觉得这样每天中午每天下午都跑出来一段时间，心里很不踏实，我就对他发牢骚。我说这个，我实在这个样，你这样哪像工作呀？我说这个样，这样肯定不行。那他没办法，他说，你说神会帮我们，你这神怎么帮我们啊？就第二天他没办法，他还是去了，去接 Daniel。就在这时呢，他在这个学校里边碰到一个说亚洲人模样的人，他说主动上来和他说话。说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啊，他说是。他说结果他们就聊起来，一聊才知道这个他就住在这位女士就住在我们一个 apartment 里边，然后他说他的儿子也在这个学校里边读书。他说起来我们的困难，就说那行那没关系，那从今以后我来接我儿子，顺便把丹尼尔接回去好了。我说沈昌，你看你是不是神的恩典啊，我说如果你去主动跟人家说，你去主动跟人家说，那说是你的本领，那现在是人家主动来找你。而且这位女士后来我知道就是我们教会里的琳达女士。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件事。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baby 出生之前有好多事，做妈妈的操心比较多，她因为她顾虑的比较细，他就说你看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我因为当时这个工作不太久，因为还有很多负担，因为中间有些我在得到这个 offer 之前还有两个多月没有工作，所以说还有很多债，我就不想花这些钱，说要买 car seat 呀，还要买些什么东西。我一想能躲一下就躲一下算了，这个不行到时候问哪个兄弟姊妹借一下，糊弄过警察就完了。然后他叨叨烦了，我说你老是不信靠神，你说神给你的恩典还少吗？他说好，他说我看看这一次你怎么给我说。我说你老是 challenge 就行了。然后真是很奇妙，然后我们在那个 神知道我们的困难，然后就给我们真的很多恩典。有一次他说我看到一个亚斯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一下，我觉得这个挺远，因为是在很往西的一个 Old Sounding 那个地方，然后我说这个实在是太远了，后来还是游不过他，还是去了。结果去了这一次是收获很大，然后有一个咖啡的非常新，好像是那个卖主说只是用了就是他只有这一个 baby 用了一点时间就卖了两个，他有这个 car seat 有两个那个底座可以放在两个车上，说你们这个很方便，你如果有两个车的话连这个底座都不用换。然后他给我一个价格让我大吃一惊，说这么新的 car seat 一共两个带着两个底座一共才12块多钱，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我们多给他点钱算了。我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后来人开玩笑说你这个用完了再卖都卖就12块钱出去。然后还有那个很多 baby 的衣服 blanket 我们都就是在这亚细亚上都差不多都要买齐了。我说不知道这个神对这个婴儿是特别眷顾还是对你特别眷顾，你看看这个让我们感受到这么多的神的恩典。而且更奇妙的是我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安静，基本上不闹，这除了睡觉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声音。真的醒着的时候都是自己在那睁着两个眼睛，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现在稍微有点大了，就是说有时候他需要人抱着他，但是就是出月子之前呢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说真是这个真是感谢神，你说神知道我这个每天要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去照顾这个家庭，然后我妈因为签证也没签过来，然后这个当时还有一件事，我说沈腾你是老是 challenge 的神就行了，他就是老是说你看你说你妈签证签不过来也没法来照顾，你是不是要买很多菜啊，你说我现在在家里坐月子肯定不能出去了，所以说我希望你买上一个来月的菜，把菜买齐了。结果呢买了很多菜，是买了很多菜，结果都烂了很多，就是就在这期间那个新弟姐妹来真是来帮了很多的大忙，各个很多新弟姐妹来都来送菜送汤，结果不但是我们的自己的菜用不着，而且我是跟着吃了很多东西在这儿，真是非常感谢主，感谢这个我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主的恩典是非常的巨大，然后住在主里边是多么的幸福，主里边兄弟姐妹在主里边的爱是多么的无私，让我们真是感受到没有主我们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怎么度过这么多的难关。实在是因为这些我不得不说我们要感谢主。最后我感谢大家在主里面的爱，对我们的无私的关心和照顾，然后恳求大家和我一起唱一首歌，就715首，谢谢。
弟兄姊妹你们好，本来今天还没勇气上来讲，后来听了那冯牧师给那个家属特别是给 George 的祷告，心里很受感动，所以上来说一说，反正说不好的话汪平姊妹以后会上来给补充。我是呢92年8月份来美国的，来美国以前呢这个 George 马上要出生了，但是那预产期要实际上要过了，我来美国的时候呢他还应该还不应该出生，就后来他提前大概3个星期出生，那么能让我看到他非常非常可爱，做了这几天的爸爸就来了，就来了之后呢到的是South Dakota， 你们不知道这边有人知道吗，反正很北面的一个城市 Brookings， 在那边呢就是觉得刚刚从那个上海跑那个 Brookings 那时候的反差就觉得很大，因为原来想象美国是 非常繁荣繁华的，结果后来到了这个乡下的一个小城市。嗯，而且那一天第一天人家 drop off 在那个叫那个 Greenham 的那个 station 那个车站里面，就是空无一人的，那一个老头说有没有人接你啊，我说没有人接我，他说你假如要走到学校的话可能要走上一个小时。哦，后来结果后来碰到一些那个印度人，他们也是到同一学校读书的，就帮忙接过去。所以那时候的心里一下子就是又离开了那个妻儿子女父母，然后就是一个人在外面读书，就是觉得很孤单了。就后来呢，有时候在晚上呢，就是拼命的读书嘛，这样就可以忘记一点那个烦恼。就后来在晚上有时候读书读的晚了，就我们 building 里面有个 janet， 就是清扫工作的一个老头。那他就跑过来，就是很 nice， 就是跟我谈谈啦、啊、什么。我那时候英文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话基本他说的比较慢，所以我比较容易听懂，上课就比较困难一点。就后来慢慢就我们就熟悉了之后呢，后来当我太太来了之后呢，他就一直邀请我们去那个去他家玩，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邀请我们去那个 church。到那个这是 Brookings Western Church， 那个我们开始我们就比较怕，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懂英文啊或者，但是觉得呢去 Church 有一个好处呢，我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朴素的想法，一个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人，因为我们除了学习除了上课以外就很少接触其他的那个美国人，那么想接触那个美国人。第二呢就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第三呢，提高英文水平，所以那时候没有想法是那个那个认识主啊什么没有，而且呢，那个他那个 pastor 是很 friendly， 就是讲起来是很激昂奔脱。我们那时候英文也不是很好，而且他讲的都是那个 script 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大概能听懂60%。那我太太就是更是。实际上只是看他表演就在上面。但是呢我们呢每次去呢都有一个 Sunday School 呢，我们有 Bible Study 呢就很好，因为它是一个小的那个 classroom， 那坐在里面大家有交流，然后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正好是从开始那个 Genesis 开始讲，所以他就那个 pastor 就一张张讲，当然那是出埃及记那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讲完之后呢，他知道后面下面东西比较枯燥一点，他就跳掉，然后再讲那个新约的。所以而且我们那个又有许多那个年纪跟我们也差不太多，但是他们就很客气很友好，那么大家一起交谈，也谈谈那个有的时候也谈谈其他生活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慢慢就是很安静下来，就能够听到许许多多的那个族里面的语言。那么到了我们要94年我要毕业了，毕业呢之前呢就是那个老先生就跟他太太就提出来，他说你们也去那个church相当长时间了，我们很希望就是你们能够接受这个主，然后呢能够在那个church里面baptize。那么我们就不是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已经到那个教会很长相当长时间了，又大家又很好，所以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接受了主。但是呢这个说心里话呢，这个不是根基不是很深，就是说那个，所以后来我们离开了之后呢，我去到那个 林肯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找了一些确据，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那个原来在 Wesleyan 的那个时候就是气氛很好，那个都是有人认识，特别有人认识带你入门就比较好一点。那个Brookings 就到林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找到合适的 church。那个时候呢，那个George 就我刚刚转了一个专业，但可能有许多人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就是那时候只要你能够什么东西能够找到工作就读什么专业，所以我刚刚转了一个专业，然后奖学金也没有了，就要从头开始读。那个时候呢 George 就跟我们 join 在一起，那么生活上的烦恼又马上就多起来，因为你要那个学费啊什么都要去弄。 那么 George 呢刚刚来的时候呢他就三岁呢他原来一直是外公带大的，那个他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情况，因为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住在底楼，但是我们发现有一点，就是他假如要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呢，他不像一般的小孩子可以直接蹲着爬起来，他一般老是要爬到那个附近找到一个东西可以拉着才能站起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太太经常带他去那个 playground 的那个小孩子玩的 playground 去玩，玩的时候呢，那个他就特别不愿意，他喜欢晒太阳，就是坐在那边晒太阳，他很高兴。但是呢，假如要他爬到那个扶梯上去坐滑梯下来呢，他就觉得就不愿意。但是我们就不懂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小孩子都喜欢他。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么在林肯那个时间一晃，就是很快就3年过去了之后呢，我们来到了 Kansas City。Kansas City来了不久呢，就是我太太就是跟认识小史啊，后来又认识圆珠啊，他就开始参加那个妇女查经啊什么，就是又重新找到一个家了，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们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回去探望，那是我们第一次我出来8年了，就第一次回去。那么回去的时候呢，带娇姐一起回去，大家都很高兴。那么去年我过了3个星期，很快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太太跟那个交警呢就在上海继续待下去呢。有一天晚上呢，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也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他在路上街上走路的时候呢，上海的路不是像这边旁边的街那个台阶不是那么平的话呢，他很容易摔倒。第二个人就是我爸爸妈妈住在那个4楼，那有的时候电梯不坏了或者不工作了或者什么，我们就要走扶梯上去。那么国内的那个扶梯那个台阶比较高，所以他爬到第4楼的时候就是很吃力，一定要两个手用力拉着那个扶梯爬上去。那么后来我妈妈说，我们都觉得可能他是小时候缺钙啊或者什么的，后来我妈妈说就带他去看一下医生。那么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美国了，那有一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过去，是我爸爸接的电话。我说想问交警怎么在哪儿检查情况怎么样，我爸爸说他们已经住院了。那我就觉得很吃惊，我说这怎么会要住院，不是就是缺钙或什么，就自己稍微加点营养什么就可以了。那么当时我爸爸也说不清楚。那么过了2天呢，我暂时就是很紧张，那过2天又打电话过去，那么又问他说，那个就是说这个病呢是一种叫那个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那么我一听呢，我就是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治啊或什么，他说还在医院里检查。那事后才知道，因为国内的医院实际上你也不需要住院，实际上在那个门诊就可以看，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内的医院，他要那个赚钱的话，他是想方设法让你住医院，再住2天，这样他比较可以赚到一点钱。但他做了一些检查，就是这个就是我事后看到的报告，就是说那个他做一个血检，里面他的那个就是ATP 那个酶释放量很高很高，就是说普通人可能是几百。那他在运动之后，那释放量要达到8800多，非常非常高。那么就是他们诊断这个原因，还做了心电图、肌电图，那都证明就是说他有这个病。那么那天那时候我知道了之后呢，我就在 internet 上就查了这个到底是什么病，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翻不过来，就是直接不过来。那查了多了之后呢，就知道这个病实际上叫 muscular dystrophy， 就是也是可以说这个中文翻译就是肌肉营养不良，就是 muscular dystrophy。那么这是实际上1890年就发现，那个杜逊有一个法国的科学家最先发现。那他这个呢，实际上这个病呢也是算是比较少，但是也不能算太少，在小男孩子当中是大概每1000个男孩子有2例这样的病人。那么 他那个病呢，就是说你得了这种病呢，就是你的肌肉就是慢慢慢慢会萎缩，就是没有力量。那么到十几岁的时候呢，你就会要借助轮椅才能行动。那很少有人就是说在二十岁能够 survive 这个二十岁以上，就活过二十岁以上。就我当时就是这正是五雷轰顶，那个时候是一下子就是像人像一下子就是吃饭也不香啊，那个工作也没心思。那么当然汪平在那个在国内也是一样，这个两家的老人也好什么都是就是这个打击非常非常之大。那时候就是我就是每天晚上就爬起来，就是晚上会两三点钟就会爬起来，那个看晚上就是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希望了，就看有没有什么 research 或什么能够找到这个治病的方法。但这个病从1870年到现在还是没有治疗的方法。那我跟那个单位的一个同事说了，最后他说美国有一个叫 MDA Association， 就是他们是有就是看护那些小孩子啊，帮助诊断啊什么。那个有 supporting group， 那个支持那些那个病人家属啊，那我就是看到那个上面，我也他网上就是跟他们的那个在 Kansas City， 在 KU Medical Center， 他就有一个那个这样一个 clinic， 就我跟他们联系，就是说我们还是从心里面还是不相信那个他会得这种病，最好就是说这个病是一个是遗传的，是遗传得逞的。但不一定是父母有母亲那边有，他是从那个母系传下来，但是他不一定是这个母亲方面有基因，这样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就是三分之二是遗传下来，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可能基因突变造成的。那么那时候我看了那个才知道，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基因不良症有很多种，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杜性，还有那 Becker， 那就是比较稍微好一点的 form。 那么我 set up 那 clinic 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你们就快点回来。我那时候是最想的事就是给教育局一个 hug。 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是看着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那时候呢，就是说，汪平还是去参加那个查经。那个我们在那个有一段经文，有两段经文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鼓励。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时候呢，就是耶稣去治那个帮那个治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时候门徒呢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这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就是看了这段话就很感动，很感动。那还有就是呢，在诗篇第46章第1节，第一节说呢，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祷告，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底下，那也得到许多那个弟兄姊妹的祷告，但是我们不是很 public， 就是有许多事情我们也是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就是很小范围有些弟兄姊妹知道，那么他们又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么我们也很多的祷告。那么他们回来之后呢，在10月份我们就去这边 KU Medical Center 一个 clinic 去看了。看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还心里有点侥幸，希望最好不是。但是那个两个医生看了下来，就是他说这个诊断是对的，但是具体他说是哪一种那个 dystrophy 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在给他做个手术，就是在左腿的上面呢切一片肌肉下来做个分析， 然后呢还取了呢他妈妈跟他的那个 DNA 去做那个 test。 那个到了11月6号，那个医生就打电话，我们那时就是，当然你们可以想，就是我们那时就是每天就是祷告啊，就是希望那个结果好一点，但是我们心里呢觉得就是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个笃信它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在年比较小的小孩子身上出现，白卡就是这种比较缓和的那个症状呢，它呢一般都是在年纪比较大，比如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有四十几岁的人身上才出现。那这两种病呢实际上还是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那个 BAC 那种 form 呢就是慢慢就是进展得更缓慢一点。那么我们就觉得那个看上网上的资料也好，看那个书也好，就是发觉就是像焦急这种情况基本上都可能就是笃信，因为很少90%几的小孩子的这种基因量不良症是得的是笃信。所以说 BAC 就是万分之一，就是这种情况很少的。那11月6号那个医生打电话给我太太，那太太不敢接，她说你叫你打叫他打电话打到我单位里。后来那他打过来之后呢，那个他就跟我说，那医生就跟我说，实际上他的病呢查出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他不是笃信，他呢他应该也是笃信，但是呢他是比较缓和的一种，它是介于笃信跟 BAC 之间的，它那个肌肉里面有那个种 dystrophin 那种基因呢，有5%到20%，就是笃信呢就是这种可能是0%到5%，那么我们正常人50%以上到100%，那它这种呢这个肌肉里面只有5%到20%，但是呢要比那个是笃信要好许多，因为这样的话你只要基因有这么一点东西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就是病情发展更缓慢一点。那我们真是感谢主，这个只是主对我们的那个恩顾，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他显出大能来给那个科学家们那个智慧，让他们那个真正找到那个治疗的方法。那么主要就是随他的那个年龄逐渐增长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就是他的肌肉越来越这个萎缩，就是越来没力量，那他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摔倒，然后在学校去上课呢，在学校里也可能摔倒，那就爬起来就很困难，你知道小孩子玩的时候一下子冲了很多人呢，那么许多小孩子不懂事嘛，也会有的时候就是嘲笑他，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啊跑步的样子啊都跟人家不一样。那么那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情况呢就心里很非常非常焦急，那么也是有两段那个圣经也帮助我们这个度过这个一点，这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第七章第34节，实际上许多弟兄姊妹都很熟，这就是说第七章第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我们就是不要想太远，想他那个今后那个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帮助他一天一天的克服。好在他自己非常非常乐观，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自己都能那个正确的对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就是他有勇气有乐观，他知道自己这个病，然后他自己也到图书馆去查书，看到这个病是怎么样，他知道这个疾病的病症，我们开始还有点瞒他，但是他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但他能非常正确对待，我们就是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这可能是主给他的那个力量，就确实已经在他身上显出他的能力来。第二个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9到第10节，这呢就是保罗身上有刺，这一段东西好像我记得高弟兄也刚刚引用过，那么就是保罗说主对他说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较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软弱的时候，那个主的能力是能够显示，会在我们身上显示，让我们更靠近他，让我们更那个依赖他，靠他的引导，靠他的帮助。 能把我们带领出来。那么George 最近呢，就是八月份之后呢，我们开始给他吃那个吃一种药。这个药呢，我们原来很不想给他吃，因为一旦吃了之后，就你不能脱开的。实际上就是类固醇呢，就是有许多运动员呢吃了之后，像增加那个肌肉那个能力。那药对时间长用呢会有副作用。那么其中最大一个副作用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会变胖，所以他现在脸就也变得有点胖。他说他是发育变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有那个 mood swing， 就是情绪会有变化。比方他说他经常在家里跟我们顶嘴啊什么，我们说这也是这个药的作用。反正呢就是说还有一些这个骨头会疏松啊，所以他还得吃钙片啊什么。但是这个药呢在他身上呢作用很明显，就是说吃了之后他现在很少摔倒，一个月可能才摔倒一次。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药物是暂时的，就是把它稍微缓解一下，也不知道这个机理是怎么样，现在科学家也不知道。但是他吃药之后呢，他自己就是感觉到非常好，然后呢他自己肌肉有的时候会走多了或者运动多了，他会会 cramp， 就是会抽筋。那他妈妈正好是学针灸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handy， 就是说他妈妈就给他做针灸，帮他那个肌肉放松。这个肌肉刚刚开始打针的时候他就很怕，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跟他说你祷告求主保守你。结果后来我们现在每一次打针他都祷告呢，这样呢就是说打针呢他就不再害怕。那他知道打完针他就觉得非常的肌肉非常放松，他就很高兴。那么还有主还有在我们身上显出一个大能的，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新的 baby。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病是因为是基因传播的，我们就非常非常害怕，就是假如再有一个孩子的话。那么那就是虽然我们查出来那个汪平不是基因的携带者，因为他查的 DNA test 他不是基因携带者，但是呢就是说他们说也有这种基因的那个就是 mutation， 怎么说，就是变异啊，基因的变异。他说是有可能是在你产卵的那个卵细胞那个会携带这个东西，所以你根本没法查的，就是说这是也有20-30%的可能性。所以呢他后来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也做了检查，就是就查出来是好的，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感谢那个主给我们那个荣耀，这个荣在我们家里这个彰显他的荣耀。那么那个加西瓦呢出生也是就是是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显示他的大能。那么我们要祷告要求主呢，就是最后就是要在交界身上显示他的作为，来帮助他那个克服他，相信他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希望主能够带领那些科学家那个找到那个治疗的方法，然后那个完完全全的治愈他。感谢大家。
弟兄姊妹好。神的作为实在是很深，我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想我只知道我应该站在这里传扬神的恩典，但是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还知道弟兄叫我上来，我就 OK， 所以我还是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开始讲。但是呢我想就是说最主要的神在2年半前给我了一个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只有英文的那个圣经，所以我就用英文念。As it is written, no eyes have seen, no ears has heard, no mind has conceiv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我在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跪在神的前面。跟神忏悔说我对他的爱不够。但是慢慢的神在两年半这段时间给我看到的是说他对我的爱是这么深。这两年半的时间我看到，尤其是升到尤其是最近我抱着 Jacob 在怀里面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一个无助的小孩子在我的怀里面，如果我不 change 他的 diaper， 他就坐在 diaper 里面；如果不喂他吃，他就饿着肚子一直哭；如果我不帮他打嗝，他的泡泡就在胃里面，让他很痛苦。实在是一个无助的一个小孩子抱在我的手里。但是我觉得神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是这么一个全能的神。他说一句话，宇宙就在他前面显现。他只要说一句话，是这个宇宙就造成了。他是多么有权威的能力的一个神，但是然后他是有多么荣耀的神。他坐在诸天之上，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但是他今天他离开了他的宝座，他舍去他的全能，他宁愿成为一个这么无助的一个 baby，需要靠着一个人来帮他换 diaper， 需要靠着一个人帮他拍，所以他才能够 burp， 需要能够靠着一个人喂他的奶，他才能够活下去。一个万能的神，一个荣耀的神，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小小的 baby 被人带？好，如果人不照顾他，他就没有办法存活。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子？那然后我们每一个孩子生出来，我们都有好多希望，要他做这个成为那个伟大的，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是要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说抱着一个孩子，然后说他要成为一个代罪的，好被一个一个替身，为着一群罪人他要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做一个母亲，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爱，然后把自己的一个 baby 说他生出来是为着要成为一个代罪的，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两年半神一点一滴的让我看到的，不光是只是说我对他的爱不够，而是他对我的爱是这么深，是这么大。你知道他来到这世上，他愿意道成变成一个小小的 baby， 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这个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我没有看到，也许他只是让我看到更深。所以当这两年半来，我们有一个祷告，我跟真秀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你扩充我们的境界，神啊，你用祝福的手来带领我们走这个道路，然后免去我们的痛苦，然后deliver us from evil， 是免脱离凶恶。这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带领我们走了一个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 那我深深的体会到为什么 Jabez 那个时候他要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在扩展我的境界的时候，求你的手牵着我，因为神在带你走一个从来没有走过道路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你在哪里？因为这个神把你带出你的 comfort zone。 就像当年那个彼得在海上，他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他离开他的船，他踏到他的海上面去的时候，他因着信心他就走出这第一步。但是当他看到海，看到风，看到浪，他就沉下去了。但是神那个耶稣的手就在那边抓着他。我就觉得这两年半神的手就在当我 cry out to God 好多好多次当我很 frustrated 的时候，当我很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神的手就在那里带领我，神的手就在那里安抚我。我没有办法一点一滴的跟大家讲，但是我只知道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做见证，这位神是活生生的神。当我真的知道他这样的爱我的时候，我不再怀疑，我不再好像想为我自己筹划。我就像冯牧师刚刚跟我们讲的那段圣经，就像一个小小孩子，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头放在妈妈的胸部上面说我已经满足了。我们今天知道神这样子的爱我，当我知道神这样子爱我的时候，我不再问为什么，我不再问说神你什么时候才把我带出这个情况，我只知道神的爱已经够了。最后前几天神给我一个话，实在是又安抚我的心，是在诗篇125篇。我没有英文我没有中文，所以到英文念。诗篇125篇， Those who trust in the Lord are like Mount Zion, which cannot be shaken, but endure forever. As a mountain surrounds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both now and forevermore. 感谢神。